那前几天到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小小的时间，那去看一下金门大桥啊，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边，很开心啊，因为这边的天气比休斯顿好，休斯顿实在太热了，那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 Fremont Church 能够分享在 Houston 的Chinese Ministry。谢谢，真的比休斯顿的人都很亲切，我想大家在此之前都应该听过很多关于这个雅各井旁这个妇人的故事，在怀斯母他的历代愿望中，他也提到在幕后的时候，这个故事会一段的不断的被传讲，那我们今天。借由这个妇人的故事启示我们，在这幕后我们应当怎么行。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中呢，耶稣在24章这边讲，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到这幕后的情形，特别是在14节这边，他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个经文也鼓励到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愿意去宣讲上帝的福音，对他们的朋友，对他们的邻居，甚至对他们家人还有不信的人宣讲耶稣基督。所以上帝已经长久等待整个教会具有服务的精神，以致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能力为他工作。当上帝的教会的教友们在国内和国外许多有需要的地区从事他所指派于的工作，以完成福音的使命时，全世界就必很快受到警告，主耶稣就必有能力有大荣耀地回到这地上来。这是一个很安慰人的讯息。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句很流行的这个广告词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相信当我们得到这些好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迫不及待的要跟朋友分享，包含这个妇人一样，当他跟耶稣对话完之后，他立即回到城里跟大家讲说，我遇到一个人素来把我生平的事情都给讲出来。他一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马上分享给他的城里的人。而对于你们，对于我，对于大家，你们的好东西是什么？我想对于我们的好东西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也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所以福音的邀请不可以缩小范围，而仅仅传给我们所认为信得到就能尊荣我们的少数人，经过挑选的人。这信息必须传给万民，无论何处，只要有人肯敞开他们心门迎接真理，基督就要立时教导他们，将天父显给他们，使他们明白怎样敬拜那位才鉴察人心之主所悦纳的。首先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的背景，当所罗门王他过世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北国以色列国当时候由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这个王呢，他很怕这些国民又回到耶路撒冷去聚会，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那我在这个我所在的地方基利山这边，我再盖一个圣殿，然后我再造两个金牛犊，使他们都能够留在这边聚会。他很怕他的民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不回来了，他就 lose 掉他的国。可是他造了这两个金牛犊之后呢，导致于这个人民一再的堕落，悖逆，导致于后来撒玛利亚人被强国掠取的时候，他们跟异国通婚，甚至后来当犹太人要建立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也拒绝了撒玛利亚人的帮助，导致于他们这个两个民族从此不相往来。所以我们从地图上看到这个南国跟北国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当耶稣他预备去加利利的时候，当时候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比较安全，可以 不用经过，不用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一条呢，路线比较快，但是要穿过这个撒玛利亚。当时候的犹太人如果他们不赶时间的话，他们不会选择这个直接穿过这个撒玛利亚。可是耶稣在这趟旅程要去加利利的时候，他就选择这条路，其中他有许多的目的，他要教导他的门徒，他要为未来做预备。所以我们从现实的角度去看到，耶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那其中我分享一个我在休斯顿因为这个 Reach the World Next Door 这个 training program， 那一周我们有两次我们去到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社区我们去认识他们，我们想要跟他们分享这个耶稣基督。当我去到这个这个家庭的时候呢，他告诉我，如果你还不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朋友我的太太不方便直接跟你在这个客厅聊天，所以你来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聊天，那你的太太跟我的太太他们要在另外一个房间聊天，这是他们的文化。那有一次呢，我去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穆斯林的家庭我想说男主人在，那我就进去说我今天方便进去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欢迎你进来。结果他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我想说怎么会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原来我还不是他们的朋友，所以我被带到他们的卧室跟小朋友聊天，然后大人主人男主人女主人就在这个客厅聊天。所以耶稣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为了要打破当时候的这个隔阂，他也用了一些用心做了一些预备。第一，他抛开世人固有的思想，他虽然是犹太人，却毫无顾虑地同撒玛利亚人来往，自本国法利教派的陋习与罔顾，他罔顾他们的成见，他罔顾他们的成见，去接受这个被歧视之民族的款待。他住在他们家里，与他们一同坐席，吃他们的手做好并摆上的食物，在他们的街市上教训人，用最和善的态度和礼貌接待他们，款待他们。第二点，他要做一个示范，做一个典范。因为当时候虽然门徒每天经常跟着他们，可是他们因为这样犹太人的背景，他们还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跟撒玛利亚人交谈。那所以当我参加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呢，主要是着重于在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学习跟交流所以我们经常去到这个休斯顿当趟这边去找这些回教徒，找这些佛教徒，还有一些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像是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他们很难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怎么办？他们现在来到了美国，他们有机会，所以我们亲自去到他们的社区去分享这福音。而我们这个program 里面呢，早上我们有这些正常的课程，圣经的要道，然后这些医疗步道，然后下午呢，我们就拿着工具我们去学习怎么样盖房子，怎么样修屋顶，怎么样去种树。那其中有一堂课呢我们每个学生要预备一个奖章，我们要去摄取一个不同的族群，他们有什么特色，他们有什么宗教背景，然后等等之类的要分享给我们的同学。第三个，他要为将来做准备。在斯提凡因为为主做见证之后，他被石头打死之后，耶稣知道未来门徒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会遇到很艰峻的挑战，所以他这次到撒玛利亚，他也准备了这些事情，为了将来当门徒在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呢当门徒有些或者是这些执事他们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人已经准备来迎接他们，让他们有个地方去。而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妇女，这个传道士， 这个妇人听了基督的话，心中充满了喜乐，这奇妙的启示压倒了一切，于是他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将这个消息传给别人。耶稣知道他为什么去，妇人把水罐留下来，足以显明基督的话所起的效果。妇人的心里渴望得到活水，所以他忘记了到井旁来的目的。他原来打算给救主喝的水，但他一时忘记了他自己的干枯，他心中充满着喜乐洋溢，急忙地去把自己所得到的宝贵真光传给别人。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四章，在约翰福音四章在39节这边，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样讲到这个妇人呢？他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说出来。”从这个妇人她的经验当中呢，她对这城里面的人，她并没有说：“我遇到了弥赛亚，我遇到了耶稣。”她留了一个很大的惊奇给当地合成的人：“我遇到了一个人，很惊奇，他把我一切的事情告诉我，引起大家的兴趣。”他的工作就是引起大家的兴趣，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再到40节的时候呢，便对妇人说，那些群众来到耶稣的面前，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了这真是救世主。当我们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当我们把他带来教会，或者是说我们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以前或许人们都是听我们在讲，可是当他有机会打开这圣经，他去寻找这些真理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得到。就像这十位童女一样，当他们另外五个童女他们自己没有预备有的时候，当末世的时候，这情况危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去跟别人要有的时候要不到，因为这是平常我们要累积的。所以一旦我们有机会，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把握每个机会，或许就在那次机会，他就可以听到这永生的福音，就像这妇人他的积极的态度。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找到救主，就立刻带别人来到他的面前，可见他传道的工作比耶稣自己的门徒更有成就。门徒看不出来撒玛利亚有什么希望的布道区，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说，有人问我们说，这个回教徒他们好好的，他们相信上帝，为什么你要改变他们的信仰？因为还有更重要的耶稣基督他们还不认识，他们只把他当成先知，知道圣父圣子圣灵，还有更重要的我们要传给他们。他们只想到将来要做的大事，却没有看见眼前就可以收割的庄稼。但现在借着他们所轻视的妇人和城里的人，都被领来听救主的教训了。这个妇人已立刻将真光传给了他的同胞。这妇人我们学习到很多他的积极，而他 用了一个小技巧。所以当我们去跟这些穆斯林或是佛教徒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用了一些小小的技巧。传道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这个 training program 里面呢，我们除了学很多工作技能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种植这些蔬果植物。而当这些蔬果植物它收成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带着这些蔬菜，自己种的蔬菜跟人家分享。我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没有放什么化学的东西，那他们也很开心啊。那就是一个媒介，我们透过这个我们讲的 Outreach Garden 啊，我们透过这些去认识了很多的新的家庭。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些小的技巧，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工具啊，我们就可以打开跟人的对话。那我们也把我们的食物带到他们的家里，我们也遇到一些家庭， 或者是家人们他们有糖尿病或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那我们就亲自教导他们怎么样从他们的饮食去改变，让这些有高糖尿病的人不用再去依赖药物，可以从他们的饮食改变让他们可以所以我们去教他，我们带这些食物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的这些蔬果像有些大型的活动有很多人有很多华人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我们这些蔬果，然后我们去义卖，那我们就跟他分享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将来要做什么，那除了可以他们可以获得到这些非常健康的这些蔬果顺便也分享我们顺便也透过这些活动，我们就有机会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经常也去拜访，去年九月份我来到这个休斯顿那时候八月底刚好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侵袭这个休斯顿，很多社区他们都淹水，然后在水灾过后呢我们马上去到一个柬埔寨的社区，他们也是水刚退的时候很多房子在水灾的时候都进水，那我们去帮他们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也因为这个机会我们也认识到许多的家人这个红色框框这个 Mr. Huang他本身是讲西班牙文我的英文又不好，那他又不懂得中文，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最后就把 Mr. Huang因为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西班牙文的讲西班牙文的教会，我们就说这里有一个 Mr. Huang是不是你们可以帮忙 follow up？ 那在几个月之后呢？因为这样我们持续的这样拜访，然后再加上他们教友也拜访也查经，那 Mr. Huang 他就受洗了。所以不一定我们想要去带领一个人一定要帮他查经，或许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可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人，或许有人有能力可以来去带领他们，但首先我们要走出去或许我们去打个招呼像在中国过年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她就穿着旗袍然后去到这些回教的家庭跟她分享今天是中国的过年我们来跟你打声招呼，然后准备一个小小的红包里面放了圣经的经文章节说这我们中国过年都要给小朋友红包然后带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甚至后来我们也有机会跟小朋友讲这些耶稣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尽量的找一些名目，我们就是要去拜访你，我们就是要去拜访你，就是要让你更认识我，然后让我们的关系更亲近，甚至他小孩子结婚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带着尿布去刚出生七天的小 baby， 或者是像这个框框这个小女孩她本身她有这个她本身是这个唐氏症的小孩平常她也没什么朋友，都在家里，那因为有这个机会我们去到这个柬埔寨这个社区，她的父亲在我太太离开的时候她就说可不可以你们经常来拜访我的女儿她很喜欢你，那我们经常就差不多一个礼拜我们去一次，那每次去我们就跟他讲这个圣经的故事，到现在我们成为 很好的朋友，也即将可以进入到下一步查经，那或者是圣诞节这个很重要的节庆，那我们就去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是庆祝这个圣诞节，而是借由这个媒介我们可以去跟他分享更多的福音，或者是我们去学习一个不同的语言这个语言我想大家有一点陌生，但是也有一点熟悉这个族群他们来自中国的新疆，是维吾尔族他们也懂得普通话，但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这个维语，可是他们的背景是回教徒一开始很难，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去到他们的母语班我们对他们文化的一个渴望，我们学习他们的文化 那这位老师呢，他也是刚来到美国，他也很想学英文，那我们就带着我们同学美国人跟他一个英文的一个英文课，那开始建立这样的友谊，然后进入到下一步。或者是待会大家离开的时候有这个 My Language My Life 卡这个卡呢，它上面这个网站里面有超过150种各国的语言如果我们就可以分享这个，里面都是这些有关福音的这些像耶稣基督的故事 DVD， 或者是这些健康的讯息、家庭的讯息我们不经意把这个卡片给他，他如果上了这个网站刚好看到了这一个，或许他都有机会去认识到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可以去跟邻居讲话，照片上这一封信是一个老奶奶从加州寄来到我们的Training Center， 她讲说她的邻居讲华文，可是她不会讲，然后她又跟她查经，然后她就请我们可不可以寄一些中文的查经资料给她，因为她已经陆陆续续跟她查经一段时间了。当我们把这些查经资料预备好寄给他的时候，隔几个月来，他说他就分享他跟这个邻居查经，他本身他不会讲中文，可是他却像这个妇人一样，他想要去分享上帝的福音。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去寻找方法、寻找办法、寻找资源，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的邻居。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忙。照片中这对夫妇先生因为这个租约的关系，他临时要把工厂要搬走，那他找不到一些，因为公司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机密，他想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人，刚好他的朋友都没空，他就想到我跟我太太，那我们就去帮忙。帮忙大概8天，在最后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在休斯顿想要做的这个圣工，他就说我知道你们将来要做的工作很难，非常的难，一开始没有人，可是不用担心，现在你们有2个基本的成员。他因着我们的这样的行为无私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候，他想要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费用，我们拒绝了。我说我们所做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愿意分享耶稣基督的爱。他很感动，他愿意更了解，他想要了解这个福音，为什么有这么2个这么傻的人愿意不要这些酬劳，然后就是帮忙他大热天这样。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我们帮忙这个柬埔寨这个社区重建，那也因为这样的重建，我们跟许多的家庭有一些更亲密的一些关系。就像耶稣一样，他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想要拆开这些看不见的墙，阻碍了这些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中间的墙。我们去柬埔寨这个社区，我们虽然是拆这个被水浸泡的这个墙，更重要的，我们也想拆掉这个基督徒跟佛教徒中间这个隔阂。那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现在有几个 family 他们也在查经，所以我们不管哪怕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行为，或者是一个问候，都可以激起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跟这个认识或是不认识或是邻居，我们有进一步下一步的一个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这些社区所以怀斯姆他也提到，人人都可以找到一些事情做，谁也不必以为自己在基督的工作上没有可以服务的地位。一开始我们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启示录14章，他讲到三天使的讯息，他提到的是这个福音是要传给各方各族各民。 不只是单单给美国人，不只是单单给中国人，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语言都需要这个福音。所以在休斯顿的华人圣公呢，开始于1980年，老长老还有罗长老今天也很开心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家庭的布道先锋，他们开始了这华人的圣公，他们也带领了很多人，一开始华人教会，发展。可是当罗长老他因为有别的更重要的任务，他去到中国，去到澳门去教书的时候，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过去这个华人 SDA 华人教会为什么这些羊都不见了，有些离开了，有些跟着太太去不同的教会了，他心里也是很担忧。所以我们目前大约包含我太太有13个华人教友在这个 Houston International Church， 我们有一个安息日学课，仅仅只有安息日学课，13位教友，休斯顿有多于20万的华人，80间的星期天教会，没有一所我们 SDA 的华人教会。很多人刚来到美国，他们不太懂得英文，我们只能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很多人积极地把福音要传给中国人，就像这个老奶奶一样。那我们自己本身就会讲这个中文，所以我们过去在9个月，我们一直在休斯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意向，我们求上帝，上帝也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愿意开始发展这个华人圣公。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大家的祷告，或许你有有人认识在休斯顿，也可以介绍我们，让我们去 follow up。 13位，我们也更需要更多的同工。所以我们目前规划，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可以开始这个儿童中文品格营，或是英文学习团契，或是健康家庭团契，或是国际学生团契。当这些团契人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些家庭聚会。当人多，我们开始有一个教会的规模的时候，就像 Fremo 现在从一开始，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走过这样的过程，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又在休斯顿，我想很需要大家的带导。这个照片呢，我们是故意把它点掉，因为这些有些在维吾尔族他们在国内的情况可能比较危险，比较艰巨，所以我们也不方便他们所以我们的需要今天在招待的时候大家可能有收到一些这个杂志里面有这个蓝色的这个小单张，上面有一些资讯或许你可以待会结束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方面你想要更了解在休斯顿的圣公，或者是你愿意为我们带导，或者是你有一些人在休斯顿方便我们去 follow up， 我们都很希望你可以把这些资讯留给我们谢谢大家。那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在雅各井旁的这个妇人，还有耶稣基督他这样，第一个，当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应该跳出我们固有的框框，不是只是局限在某个框框里面。甚至我们对一些不同的民族，我们不要想说哇他们真的很难，我们还是放弃好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踏出这一步，这个约旦河的水不会退。那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踏出这一步。 再来，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福音不是只有犹太人他需要的，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大家都需要的。再来，这个妇人他这样的传道精神，他看见了，耶稣看见了各地方的这些庄稼都已经熟了，需要很多的工人，所以也请大家为我们在休斯顿的华人圣工代祷。今天的分享到这边，阿门。